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有两位来主持，小燕跟我杨天成。小燕你好。
亲爱的 Dosti 你好，天成你好。
那今天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，就是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男人研究所。我们发现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呢，这个科技啊是发展的非常的快，可能日新月异啊。但是我们发现呢，这个时代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高科技低接触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呢应该是很近的，但是你发现呢人跟人呢好像很远。最惨的是呢，我们面对面的坐着，但是无话可说，因为大家呢都在看着手机。
这个情况很普遍。我再数一下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部智能手机啊，一家三口发现有六部智能手机。很夸张的一个情况。那小燕呢，昨天看新闻报道发现呢，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说啊，不建议一岁以下的幼童呢长期使用智能手机。
因为有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老人家就给那个小孩玩手机，结果是眼睛差点瞎掉了，那没办法改的，那个眼睛就变成那个样子了。所以呢就是很危险的。
除了视力的影响之外呢，小孩的专注力、睡眠质素呢也会降低的。他们长大以后呢可能会出现过度活跃症。
不单单是手机啊，其实比如说看电视，其实对一个几岁的小孩来讲呢也是受影响的，也不建议多看电视的。
别说是小孩了，就连我们大人，我觉得呢近几年因为经常使用智能手机啊，使用电脑，我的手指灵活度啊没以前那么好，脖子也会酸痛，也会僵硬。
对，我们发现呢现在一个时代的病啊，真是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那个脖子都是有问题的，不是在电脑面前就是在手机的面前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我们成为一个电子的一个奴役了啊，
被它控制住。那除了这些生理上的影响呢，你刚刚所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会比较少。像朋友出去吃饭，通常呢会有一个情况出现的，菜还没来的时候呢，个个呢低着头看手机，不出声的，不谈话的。这个时候你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这个高科技呢它的吸引力比友情更盛。
对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呢坐在旁边的这个三个人呢，我以为呢他们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，因为他们都在看手机。就吃了一半了，我们都快吃完了，突然间他们讲起话来了。原来是一家人来的。所以我就感觉到吃惊啊。一家人很生疏。所以呢我们真是在这个时代呢需要多多的沟通，多多的辅助。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，探索生命的意义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今天我们继续的讲到尔撒，这几集的话题呢很特别，就是我们来一起看看主的归真。也许你会问，如果他是全能的主，怎么会归真呢？是的，我也带着同样的问题跟你一起来思考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尔撒的归真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特别说明一句的是，没有其他的宗教会说到归真之后为人类带来拯救这个话题。 前一段时间呢，我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就是活着的人来给自己搞一个葬礼。他自己呢，躺在棺材里面，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以及家里的人。他让他的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呢，看见自己躺在棺材里面。他希望大家呢，是笑着看着他离开。在他的布置的场所呢，只有鲜花。他希望自己真正死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形式。我看了之后也会想，以后自己的葬礼会是怎么样呢？我希望是有歌声而不是哭声，哪怕是哭声也不是那种哀怨的，而是一种舍不得的情谊。我也特别喜欢花，那就布置很多的鲜花吧。那么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，多斯提，如果让你假设一下，如果你无常了，你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葬礼呢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葬礼，无论形式如何，无论你的排场如何。而你知道吗？阿尔萨他归真无常之后是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葬礼的。阿尔萨的门徒马太在马太卷中记录了阿尔萨的生平。我想读出以下的马太卷的一些的经文。阿尔萨说完了这一切话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知道两天之后就是逾越节，到时人子要被交去钉十字架，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相聚在那个名叫该押法的大祭司的官邸，商议怎样用诡计逮捕尔撒，把他杀害。那时十二门徒中的一个，就是那称为加略人的犹达斯，去见祭司长说，如果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银子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找机会把尔撒交给他们。到了黄昏，尔撒和十二门徒一起吃晚饭。他们吃的时候，尔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他们就极其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，主啊，不是我吧？那出卖尔撒的犹达斯回应说，老师，不是我吧？尔撒对他说，这是你说的。那时尔撒对他们说，今天晚上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因我的缘故失足，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布特鲁斯对他说，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失足，我却永不失足。尔撒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鸡叫以前，你会3次不认我。布特鲁斯对他说，就算必须跟您一起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您。所有门徒也都这样说。这是一段的经文，我就为大家先读到这里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会有一节的马太卷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。那刚才呢，在经文的描述里面，你认为犹达斯就是卖主的那个门徒，他是不是相信尔撒就是主的儿子呢？当犹达斯他背叛了主之后，主被捕了，这一切其实全在主的预见之内。我们来看看天经是怎样描述尔撒被捕的经过的。在聆听的时候，一起我们思想，智能的主为了我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人生的过程啊？以下的经文是这样的：随后，尔撒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着，我要到那边去祈求。他又再次走开，祈求说，我的父亲啊，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愿您的旨意成全。 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？看哪，时间到了，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，起来，我们走吧，那出卖我的人来了。尔撒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中的犹达斯带着一大群拿着刀棒的人来到，他们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派来的。那出卖尔撒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跟谁亲吻，谁就是他，抓住他。他立刻前来对尔撒说，老师您好，跟着就与他亲吻。尔撒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这里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来动手抓住尔撒，逮捕了他。有一个与尔撒在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，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。尔撒对他说，把你的刀收回原处，凡动刀的都要死在刀下。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，他就马上给我派十二个营以上的天仙下来吗？如果这样，天经上所说此事必须发生的预言怎能应验呢？那时尔撒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棍出来，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导人，你们却没有逮捕我。但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那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做一个假设啊，如果多斯提您当时是尔撒的一个门徒，其中的一个门徒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凭着自己的信心，你觉得主真的是那位主，值得继续的跟随他，等候尔撒被释放，还是你根本没有信心，不愿意承认或者觉得尔撒是那位主吗？你有怀疑的心的话，那么你为了保护自己就会逃跑。我相信逃走的门徒，他们在那一刻是忘记了尔撒所施行的那么多的大能的神迹奇事。以前他们跟随尔撒的时候，在神迹之前，在患难之中，他们都看到尔撒的大能，难道这时候在患难面前就经不起考验了吗？如果是你，你经得起这种考验吗？我们知道尔撒在复活之后曾显现给门徒看，那么如果尔撒是一个记仇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在这样出现在轻易就背弃他的门徒当中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，他继续的呼召他的门徒去传佳音。门徒虽然看的尔撒所行的一切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相信尔撒可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一种的侥幸真的是让我们去思考，也让我们在信仰的方面真的是打开你的心门去思考一些的问题。你相信尔撒是主吗？若不是主，他不会这么顺服要去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。尔撒是被捉拿到了，下一次呢，我们会说到尔撒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审判。希望多斯提你能够继续的收听我们这个环节，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尔撒他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的尽头。那么他的无常，他的死亡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亲爱的多斯提，希望下次的分享与您相会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。 美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，他们的荣耀都像草上的花，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。
最近呢，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媒体人呢，他们一起做月饼。
嗯，
那他们要帮助一种病。
什么病？
就是寂寞病。
哦，
他们做这个月饼呢，不是说我要赚钱呢，也不是一个商业活动，而是说呢，帮助那些寂寞的人。他说，每卖出一盒呢，就将一个月饼呢送给那些孤独的人。
嗯，
其实呢，他说啊，这个寂寞呢，不是比如说老人家或者一个人才有的。其实呢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面对面的，其实都有孤独的。
嗯，那天成呢，你刚刚说到老人家呢，让我想起去年圣诞节，我就跟一个团队去护老院探访。那进去的时候呢，发现有位老婆婆，她就坐着门口，拿着拐杖，一直盯着外面看。那当时呢，我也不以为然，就直接进去老人院做那个活动。那大概一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，我在出来的时候打算离开，那位老婆婆仍然坐在同一个位置。
是不是在等什么人？
嗯，还是紧盯着门口。那我们就跑去问问啊，老婆婆你不累吗？为什么一直坐？她说，我在等我的儿孙，他们要接我去吃晚饭。吃晚饭，可是那个时候才三四点左右，他就已经很早就看着，可想而知呢，这个老婆婆是很想念她的家人们，住护老院，我猜呢，家人也是情非得已，
嗯，
可能真的没有人有时间照顾她，但对于老人家来说，真的挺寂寞的。
嗯，这个寂寞跟孤独啊，其实现代人都是有的，老人家有，年轻人其实也有的。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手机，其实内心当中是空虚的，是寂寞的。所以即使在网络里 可以跟人家对话，但实际上你的内心呢，是不是有真正的需要呢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男人研究所，我们听听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，我是所长高文。我们继续这段时间的研究课题，如何当一个女儿的好爸爸。今天我想和你谈一个很特别的情况，就是当你的伴侣过世或离开了你，只能够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来抚养女儿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？继母和女儿间的问题啊，是十分常见的。那么每位父亲呢，都有处理高压状态的方法。今天呢，我想和你分享几个需要特别留意的原则。首先呢，请记得你和你女儿的关系优先于你和你新妻子的关系。在女儿眼中啊，她比你的新妻子更具有拥有你的权利，所以呢，如果她感觉自己跟你的关系受到了威胁，她会把愤怒啊加在你的新妻子身上，所以呢，你需要特别的当心。在你把新女友带回家之前呢，请给你女儿时间调整自己，千万要记住啊，女儿比你的新妻子更需要你，你是女儿的救生圈，而不是新妻子的救生圈。当女儿长大成人以后啊，你可以将注意力全心全意转移到新妻子身上，但请至少等到女儿21岁，在那之前啊，女儿的需求是你的优先考虑。我能够明白这个建议呢是很难做到的，但如果你照我的话去做了，你的人生会简单一点，也会比较轻松，最后啊，你可以同时拥有快乐的女儿和良好崭新的婚姻。第二啊，先让女儿熬过悲伤的时期。有时候男人会太过务实，而忘了用心去感受，也忘了别人需要时间呢来度过煎熬。失去母亲的时候啊，女儿会经历悲伤，这是必经的过程，这很健康也很重要。如果在她的母亲离开4个月之后，你就告诉你14岁的女儿赶快振作起来，好好过日子吧，这么做呀对她来说是非常残酷的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样只会让你的女儿离你越来越远，变得愤怒尖锐。对女孩来说呀，母亲离世或者离开家庭呢，最大的问题便是跳过悲伤哀悼的步骤。特别是如果父亲呢随后马上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这个新妻子的出现呢会中断你女儿的哀悼过程，他们也会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。老实说啊，有些女孩子就是单纯的不喜欢家里有别的女人，或者呢，至少要等到时间过去，她能够确定自己在你心目中呢还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之后，她才能够接受爸爸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如果你想再婚并且拥有成功的家庭生活，你只需要给你的女儿足够的时间，让她完成对母亲离去的哀悼就行了。否则呀，她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好好和你的新妻子相处。第三，请记住女儿还是个孩子，而你新娶的妻子可是个大人了。你可以要求妻子，但不要对女儿要求太多。女儿嫉妒你的新妻子呢是正常的，甚至对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强烈的非理性的厌恶，这些现象啊也都是非常正常的。 你的新任妻子呢，可能会不经意地让女儿产生这些情绪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我相信呢，让你的女儿接受新妈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。那么其中呢，需要你做许多协调的工作。你需要让你的女儿啊，也包括你的新妻子认识到，他们都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。为着女儿能够在重新组合的家庭有一个健康的生活，你与新妻子呢，可能需要多走一步，为你的女儿呢付出更多一些。但我认为啊，这些用心的付出绝对能够在往后的生活中让你看到回报。高文见过外地有这样的例子，但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呢？那或者呢，如果你正在经历的话，其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或者麻烦，都欢迎你发短信来和我聊聊，让我可以做更多的详细的研究，帮助更多的人，你说好吗？我是高文，男人研究所今天就和你谈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亲爱的 Dusty，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分享的话，欢迎你电邮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。
让我们以天经的一节经文作为彼此的鼓励。箴言书12章18节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。
嗯，
让我们学会以智慧的心与人来沟通，尤其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我们需要以爱，以智慧的舌头来说出造就人的话。
那天经里边的箴言呢，真的很值得我们一看再看，它里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蛮有智慧，无论对于什么人，你是男人女人，你是人家的父亲还是儿女，都有很深很好的教导。
所以呢，如果有时间可以打开箴言书来认真的去看一看。好了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